请翻到这本讲义86页。86页科判二别变。这是依于偈颂中提及舍无量的体性，以无贪善根为体性。因此引发了此段问答。根据普光的标科，此所自称贪所引故，认为是古师的主张。这其实即是源自于《大毗婆沙论》的说法。所以，如上一周在黑板上也有提供，在陈朝真谛三藏所翻译的《俱舍论》翻译的译本，所提到的四种障碍的第四种，上一周的黑板漏写了一个字，如果之前有抄写的话，请补上哈。这是对应于资本讲义81页哈。玄奘大师是翻成欲贪以及嗔。真谛三藏的翻译，舍无量所对治的障碍，真谛三藏翻成是爱起真嗔。由爱所引起的嗔恚、嗔恼，如此的翻译正巧与《大毗婆沙论》或者说是说一切有部的主张，认为舍无量虽然以无贪为体，那为什么迄今却说舍无量也能对治嗔呢？无贪善根，不是对治嗔，不具备对治嗔的功用啊！要对治嗔，主要是以无嗔善根才合理。那无贪善根主要就是对治三界的贪。那但是如果站在有部的立场，认为舍无量以无贪善根为体性，这与迄今所说舍无量能对治欲贪以及嗔，这会有冲突。有部的回应是认为，舍无量所对治的嗔是借由贪所引发的，这就不会有相违反的问题。然而站在世亲的立场，说明舍无量也能对治嗔，这很简单，因为舍无量是以无贪、无嗔此二法，此两种善根，作为舍无量的体性，所以并不需要如有部为了会通迄今而说，舍无量所对治的嗔是由贪所引发的，并不需要如此的说明。于注脚13，资本讲义86页注脚13，普光俱舍论记的内容中，连同提及了舍无量的修习过程，相关与四无量修学的内容详细的介绍，是从资本讲义90页科判瓜胡期。在 子本讲义86页，注脚13，第二大段，浮光聚色论记提到持舍无量最初修时，那由于舍无量本身是观愿亲平等，所以初修时所缘取的对象是对于修学者处于一种中庸的关系，没有特别亲密，也不认为对方是仇怨之家。所以舍无量初修时是以处中的友情做其所缘境。那因此如下一行提到的，是故最初于处中起。然后接着呢，在舍愿，那愿中呢又分三品，就是讨厌的程度又分成比较最微弱的，然后还算容许的，以及最强烈的。那么莫亦舍故，这边的莫呢，即是指为什么舍无量的第二阶段缘取的友情是先缘仇怨家，然后最后才是缘亲密的，比较亲密的关联的友情。因为相对于亲密的友情而言，仇怨家是属于比较枝末的，那么亲友等等对于修学者是比较更难以断舍的，因为仇怨本来就是有排拒的情绪嘛。那以要舍离而言，以舍离而言，当然是相对于亲友等等、亲眷等等，是更为容易弃舍的对象，所以，才会描述仇怨家是枝末，然后亲眷等是根本，就是在下一行提到的本难舍故，此中的本是指根本。那实指紫色的即是亲中的三品。好，因此修学舍无量的过程是先缘处中，不亲也非怨者，类似有点像陌生人啊，关系没有很好，但是也不坏，类似有点像陌生人或者很单纯的点头之交，类似这一种。那么次缘怨家，最后在缘亲亲眷等或者是比较亲密的关系的友情，以这三段的所缘个别的舍离。这是修学舍无量比较不同的。好，那实质有关四无量的修学，就如子本讲义90页会有说明。请看到子本讲义87页，科判刮胡三说明四无量的形象。如上一节课已经有介绍，入持无量的修学者先思维如何能够让欲界的友情获得安乐，想要弃入悲无量，内心先升起如此的 心念，如何能令欲界的友情远离种种的苦患？想要修成喜无量，即是观照欲界的友情，当获得安乐、远离痛苦之时，替友情感到欣慰、欢喜。那么舍无量，即是观友情平等，没有亲怨的差别。在学习过舍无量之后，也可以回忆，截至目前为止跟舍有关的，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感受，是受心所，即称为不苦不乐受。第二种是归为行运中的行舍，比较有直接的关联呢，譬如说七觉之中的行舍觉知，或者一般就称为舍觉知啊。那七觉之中的舍觉知其实就是行舍。那行舍的意思是心平等性，心无警觉性。这是对行舍心所的定义，它本身呢是善心所，是善心所。好，那第三大类即是目前提及四无量中的舍无量。那舍无量本身的体系，如果依据世亲的主张，即是与两种善根有关，无贪以及无嗔。无贪对应的即是与亲友或者是亲眷等等不生起贪婪，无嗔即是对于怨仇的对象不会生起嗔恚。所以为何称为舍无量？为什么称为舍？即是观友情亲怨平等，无有差别，舍亲舍怨的意思。好，所以大致而言，截至目前而言，在佛法的名相中提到舍这个字词，或者是跟感受有关，或者是跟善根中的行运中的心所有关，或者是与四无量中的舍无量、观友情、愿亲平等。好，那其间的差别就请大家能够做正确的区分。好，那接着讲义87页阿拉伯数字二的这一段问答，其实应该有参考大毗婆沙论。目前纸本讲义没有列出相关的内容，可以参考目前黑板右下方所写的出处，与大毗婆沙论卷82有提及同样的质疑跟回应。由于四无量本身是甚解作意，是假想观，并不能够真的达到如修观者内心所意念的真实情况。就如提问者所说的，此四无量不能令其余的友情确实的获得安乐、远离痛苦，乃至友情本身没有亲怨的差别等等，并不能真的做到，只是成就者自己心里的想法、自己心里的意念而已。那既然不是真正发生，提问者认为这难道不是一种颠倒的虚妄分别吗？ 好，那世亲的回应比较简要，大致上可以分成三种。第一个，不能认为四无量是颠倒的理由，主要是因为修观者确实是希望其余的有情令彼等获得安乐、远离痛苦等等。好，那第二，修观者本身的意乐并没有颠倒，他确实是做这样的想法。那第三是，这四无量是与圣洁相相应而起。那此中的圣洁相就是一种殊胜特别的一种作意思维。好，那么在这一段俱舍论的说明中，有出现一个字词阿世耶。阿世耶这个字词就是意乐的意思，对应于《大毗婆沙论》卷82的内文，如黑板上右下方所写的。那《大毗婆沙论》主要提到有四种意乐：利益意乐、安乐意乐、调善意乐、怜悯意乐。即是成就四无量者，缘取欲界的有情，内心希望有情获得今世的利益，获得后世的安乐，希望有情能够调柔安顺和善。对于有情遭受种种苦患，升起怜悯。那么，修四无量者乃至成就者，本身是升起这种种的意念。基于如此，那么所以是一种如理作意所引发的，并不是一种无常见为常，类似这样的颠倒见。那在《大毗婆沙论》的说法呢，其实世亲在下一段的问答就进一步加以引用或参考。那再请看回资本讲义87页下方，先重许，接着再做回应。那重就是指重许，重许提问者所质疑的四无量岂非是颠倒的虚妄分别。那么世亲接着说，假设四无量是颠倒，又有什么过失呢？那过失可能会分成两大类。第一大类，如果认为四无量这种不符合现实情况的作意思维是不属于善法的话，因非善，就是说四无量本身不属于善法的范畴。世亲认为这不合理，为什么呢？因为四无量本身是与善根相应而起的，譬如说持无量是以无嗔善根。然后假设站在有部的主张，那悲无量也是以无嗔善根。那如果是以世亲自己的主张，认为悲无量是不害心所，那不害它也是善心所之一。喜无量当然比较特别，本身是一种喜受，比较没有直接可以见得与善根有直接的关联，比较没有。好，那舍无量本身，不论是依大毗婆沙论的主张以无贪善根为体，或者是依世亲的主张以无贪以及无嗔两种善根为体， 那这都是与善根相应而起。好，那这个理由在《大毗婆沙论》卷八十二也有提到。好，那再看第二个重许：假设事无量是颠倒而产生的过失，认为事无量既然是颠倒，就有可能会引生恶法，这也不对。世亲认为这也不可能。为什么呢？事无量本身不但不会引生恶法，反而是具备对治四种障碍的能力。那怎么可能会引生恶法呢？所以世亲才会说，就算事无量如提问者所质疑的是不符合现实就定义为颠倒的话，也无妨，因为不会有过失，反而是与善法相应，乃至能对治四种障碍。那即使是不符合现实又如何？只要修观者对于自身的道业有增长，甚至也能够间接或者甚至直接的影响其余的友情向上向善法，那么不符合现实的修观是一种圣洁作意，这也是有得到正面的利益。所以世亲才会作此假设，说事无量假设是颠倒，也不会有过失，反而能获得功德，于成就者乃至对于其余的友情都是如此。因此重视的这两种理由，与善根相应起，能对治嗔等，这两个理由在《大毗婆沙论》卷八十二也是有提及的。那么，如果对于婆沙的内文有兴趣，就可以参照黑板右下方所提供的出处，找回《大毗婆沙论》的原文，说明得更为详尽。好，那接着请看十本讲义八十八页科判瓜胡是说明事无量的所缘境。那此事无量，唯独以欲界的一切有情作为所缘的对象，理由是因为能治缘彼，彼就是指欲界有情，欲界的一切有情，缘彼欲界一切有情而升起的嗔害不欣畏欲贪嗔这四种障碍。意思是说，一般欲界的友情，比如说假设我是欲界的友情，我遇到同样是于此时空中的友情，我可能会升起嗔，可能会升起为去恼害对方，或者看到对方离苦得乐，我反而难过，因为对方是我的仇家，我不希望他离苦得乐，我希望他很痛苦。这就是修学喜无量能加以对治不欣畏。好，所以借由所对治的障碍，比如说嗔这个烦恼是唯独只有欲界的友情才有，嗔啊或者是恼害这种粗略的烦恼都只有在欲界系，上二界的友情是不会有嗔的。好，那因此为何以能治缘彼嗔等障故作为事无量缘取欲界友情的理由，主要是从 所对峙的障碍，其界地只系属于欲界，因此代表此事无量所缘的对象，也只在欲界的有情，不会在上二界的有情。好，接着会通契经，然契经说修习此等事无量，思维一方，乃至思维一切世界。契经所说的一方乃至一方世界乃至一切世界呢，这只是举契世间来显示生存于契世间中的有情。好，那么有关这一段呢，有一处是可以与大家分享的，如注脚二十普光的俱舍论记引用顺证理论提到，慈悲，尤其是悲与佛的大悲不一样的地方。这一段文在先前提到佛的功德，也是有悲与大悲的差异。那其中一点即是对于所缘境。好，那在顺证理论这一段文就提到了，悲无量如果依有部的主张是无嗔善根，如果依世亲乃至众贤的主张是不善心所，更正，不害心所，不害得善心所为悲无量的体性。但是佛的大悲是以无痴，无痴善根为体，而缘取的对象是通缘三界的有情，所以佛的大悲才称为大，不只是殊胜大，从所缘境而言，也超越悲无量，也超越一般有情的悲，所以佛的悲才称为大悲。不论是从质，从体性本身，或者是从所缘境本身。那再请看回俱舍论本文，资本讲义88页科判刮胡五，说明事无量的依止处。那如果根据记诵是先提及喜无量，因为喜无量比较特别，主要是基于世亲认为喜无量的体性是喜受，那喜受的范畴于三界中只在欲界乃至到第二定律为止。喜受，也就是说有情能够升起喜受只有三地的有情，第一是欲界的有情，第二是出净律的有情，第三是升到第二经律的有情，只有这三地的有情在受方面才存在着喜的感受。从第三经律的有情乃至更上层都没有喜受。基于如此，所以在本段文的第一行才会说喜无量中的第三无量，更正，四无量中的第三无量即是喜无量，但依初净律以及第二净律。主要是因为喜无量是喜受所含摄，喜受本身除了 这二谛之外，其余的定谛是没有的。这一行的说明，即是代表这一家的主张，认为事无量没有牵涉到欲界的范畴，只谈定谛而已，只谈定谛而已。那在定谛中，与喜受有关联的只有初净律以及第二净律。扣除掉四无量中的第三喜无量，其余的三无量慈悲舍所余这三种无量，通依六谛。从慧智定、色界的四根本净律，还有中间净律。好，那接着第二家的主张，他认为连慧智定也加以排除。理由是因为四无量本身是荣誉德，荣誉的意思跟从容的含义是比较接近的。那为什么将慧智定排除呢？因为慧智定本身是在净分定的范畴，那净分定主要是为了要厌下，是要厌下，应该是在前一卷有提到净分定是离染地，是一种离染道，对不对？譬如说慧智定是离欲界的，然后向往初净律的根本。那同样第二净律的净分定是为了离初净律染而向往第二净律的根本定。所以净分定都是离染道，离下地染，然后心目上帝或向于更高的境界。那因此慧智定本身它主要是在断下地染，它并不是一种在友情本身处于比较从容的情况可以去修学其余的功德法的状态，并不是。所以说是无量是荣誉德，以离欲者才能现起。那慧智定本身是正离欲，正要对治下地染，不是已经完全离下地染的状态。具备慧智定的友情本身还没有到达离欲界染的状态，是正离而尚未离的状态。那当然大家不要想说，欸，中观没有所谓的正不正，只有已离跟未离。那如果要这样分的话，慧智定就属于未离啊，尚未远离欲界染的状态。好，那基于如此，所以这一家主张慈悲舍这三种只依止四净律根本定以及中间净律。那喜无量呢，是同于第一家的主张，喜无量唯独依止初净律以及第二净律而已。好，那第三家比较特别，范围比较广。第三家认为四无量通依十谛。那为什么呢？请先看次两行所说的理由。这一家认为加行位的无量、根本位的无量 都算在始终的范畴，意思就是说还没有真正成就四无量，还在前方便，处于加工用行的阶段，也能够包含在迄今所提到四无量的范畴。所以四无量的范畴也就包含了不定地，也就是欲界的范畴了。所以论文提及的此意欲令定不定地，根本加行皆无量色。定地所关联的即是根本无量，不定地所关联的即是加行位的无量。那不定地所指的即是科判山下方论文第一行所提到的欲这个字，那欲这个字所代表的即是欲界系，作为四无量的依止处。好，那这一家除了将欲界的范畴也加入，也就是包含了加行位的四无量之外，连同前两说未提及的第二禁律的禁分、第三禁律的禁分以及第四禁律的禁分，这三禁分定也包含。那这一家的范畴其实与大毗婆沙论所说的有说是很相近的，大家可以参考黑板的左手边提供大毗婆沙论卷81提到的。那么喜无量呢，在大毗婆沙论的记载是依止于三地，欲界所系以及初二禁律所系。那理由与俱舍论所说的理由是一样的，因为喜受只存于这三地的有情，才能现其喜受。有差别的主张主要是持无量、悲无量以及舍无量。不论是初说还是婆沙中的有说，可以留意的是持悲舍这三无量，那甚至也包含喜无量，都有提到欲界，都有提到欲界。那与目前资本讲义88页的第三说是比较相近的啦，当然不是完全相同，但是从都有提到欲界这一点，那是比较相近的。之所以也将欲界的范畴所包含，就如俱舍论本文所提的，因为这一家认为即使尚未真正成就四无量的根本，但是在前方便加工用行的阶段也可以包含。哦，有关这一段文于直本讲义88页至89页注脚21普光的俱舍论记，其中引用了于众贤顺正理论提到，悲无量如果也能依止下三禁律，那么怎么能够与喜受或乐受相应呢？因为悲无量是希望有情能够离苦嘛，代表在修学乃至成就悲无量的这一位修行者心中所缘取的对象是处于苦难中的有情，希望其能够离苦。 那么这种心念是一种忧戚的形象，怎么能够与喜乐这种欢欣的感受相呼应呢？好，那仲贤有给予做说明，然后，首先提到的就是举例子，就如同焰作意中，如果是无漏属性的焰作意，那焰本身虽然是一种焰离心，但是由于是无漏属性的，就也能与喜或乐相应。那同样的，悲无量本身，虽然是以苦难的友情作为所缘，但是他是希望友情能够离苦而得乐。好，那提问者进一步依于众贤的举例，进一步指难：无漏焰作意本身是生死作意，所以能与喜乐相应，这没有问题。但是悲无量本身是圣解作意，是假想观，那怎么可以举无漏焰作意作为譬喻呢？这个是两种观法属性不相合啊。那众贤就有进一步加以回应了，提到另外一种心所，疑这个随眠烦恼，那疑本身能够与喜乐俱起，那同样的，即使是圣解作意的悲无量，也有类似的状态。那甚至进一步说明，悲无量作为圣解作意，与心的以心喜这样的特质是相随顺的。毕竟希望众生离苦的另一面，就是希望众生能够获得安乐，两者是一体两面的。那这样的一种说法，也与偈颂中的最后一句提到定成三，成就一种事无量，就必然能够成就其余的无量，除了投身到第三禁律乃至第三禁律以上的友情。好，所以才会说悲无量于心是吉相随顺，乃至能够借由悲无量进一步引申真实作意。好，总而言之，那这一段文就是为了说明，悲无量本身虽然是一种缘苦难的友情，替其感到忧心的这种特质，但是却也能与喜受或者是乐受相应。好，接着请看资本讲义89页科判刮胡六，提到前虽说此四无量能治四障，但是只是制服而不是加以断除。世亲给予三个理由，因为它本身是圣解作意，所以不可能是跟无漏的禁律有关，一定是跟世间善有漏的禁律有关。再者，世亲认为事无量本身是与根本禁律相关联，那么也就代表呢，它不是跟净分定有关，净分定本身是具备离染的作用，是被称为离染道。那然而世亲认为事无量本身是善有漏的根本禁律所设，所以 不具备离染的功用，因此不能令诸惑断。再者，四无量是圣解作意，不是真实作意。意思就是代表圣解作意不具备断烦恼的功用。好，再者，四无量本身是遍缘一切有情，那有情本身也是一种假象，是一种一合相啊。要缘那种真实相，比如说诸行无常啊，比如说有漏法皆苦啊，类似这种才能有断烦恼的功用。那然而，虽然不能断烦恼，不代表修学四无量对于修学者自身的烦恼不具备任何功用。那因此第二段文进一步说，此家行位就是还没有成就根本的四无量，在加工用行的阶段，即具备了制服前文所说的四种障碍。这是第一种修学四无量的利益好处。第二种，或者是修学四无量成就者能够令已断的四种障碍更为疏远。这边的已断特别加上上下引号，是代表已断的四种障，即是前文所提到的嗔害不兴味以及欲贪嗔，这四无量个别所对治的障碍。好，接着世亲进一步阐述，请翻到资本讲义九十页。在资本讲义九十页所出现的根本无量所指的呢，就是真正已成就了四无量的状态，而这是与有漏的根本境律有关。但是在加行位的时候，也就是在欲界系的范畴，或者是处于依止未制定的范畴，亦有慈悲喜舍是相似于根本无量，是相似于根本无量。所以如上一页的第一句所说的，于修学四无量处于加行的阶段，具备制服四种障碍的能力。在制服这四种障碍的情况进一步能够引申断道，而断除种种烦恼，然后在种种烦恼已断除之后，于完全远离了这欲界染的阶位阶段，就能够得到根本的四无量，也就是世亲所主张的有漏根本境律所做的依止而成就的根本四无量。好，那什么情况是令已断者已断的烦恼更为疏远呢？就是在第四行的论文，于此位后，虽然遭遇了强大的外缘，对于一般人有可能就会升起嗔等烦恼，然而已成就根本四无量的有情，就不会发生还复引起嗔等四种障碍的情况。这即是前一页论文所说的可以令已断更为疏远。好， 至于本段论文第二行所提及的段道，于注脚25，普光的聚色论记，直接提及此中的段道，即是未制定，就是因为这一段的论文就代表这位修学者原本是处于尚且有嗔等种种障碍的情况，那既然是有嗔等烦恼，代表他一定是欲界的有情，就像刚才有提及的嗔随眠，唯独只有欲界系，所以有嗔随眠代表该位有情一定还没有得到根本禁律。那因此，在修学数量的过程中，先于加工用行的阶段，制服了嗔等障碍，嗔等烦恼，接着进一步引申，依止未制定。那未制定本身是能够断烦恼的，所以称为断道，称为断道。如果对于断道更明确的说，其实是指在未制定中的无间道，就是先前将道分成四种：加行、无间、解脱、圣境，这四种。那在这四种中，真正具备对治烦恼的，就是无间道，就是无间道。那详细的内容，大家可以参考分别业品，在《聚色论》卷17，有提及。好，那因此如注脚26，普光的引文最后归结，有关事无量本身。如果是处于加行位的阶段，根据本段文的判摄，依止地就是属于欲界所系，或者是未制定的范畴。那如果是已经成就根本的事无量，这即是依于色界的四根本禁律。这是普光根据世亲与本段文的描述，归结，根据世亲的判摄，应该可以做如此的说明，所以，这样的说法就呼应了《资本讲义》89页论文第一行所说的“事无量是有漏根本禁律色”，这句话就是指已成就事无量，已成就事无量，而不是在加行的阶段。好，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课程就先说明到此。由于下一周是适逢清明连假，所以4月6号暂停一次，最后回向，请合掌。